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宋钟奎，中间的钟，身材魁梧的魁啊。宋钟奎呢，他跟太太目前经营一家养生创意饺子馆，他们的愿望就是借由营养的饺子和上帝的爱，让客人身心灵都健康。对照他们过往充满波折的人生，现在算是拥有了稳定的生活。遇到人生的困境时，钟奎总是求神问卜。那现在他为什么会热心传扬上帝的爱呢？在基督的信仰当中，他的生命又经历了多少的改变？在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一块儿来进入宋钟奎的生命故事。钟奎你好。
各位云彩飞扬的听众大家好，
欢迎钟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刚刚我跟听众朋友们介绍到说，您目前经营一家养生创意饺子馆嘛？
是。
那么其实这是您近几年才发展出来的事业，那么过去你曾经从事过什么样的工作呢？
过去呢，我一直是做鞋业，从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入鞋业界，一直到我做饺子之前都是做鞋业相关的行业，大概有三十几年了。当完兵回来就进入鞋业，在台湾一家工厂当小弟，后来做到去大陆发展。在大陆有一个工厂人家请我去，还有香港、台湾，他们是两岸三地在做这样跨国性的一个鞋业的输出。自己做了大概将近四五年的时间，后来也把它停掉了，然后再做跟鞋业相关的一些周边的产品，一直做到2009年才开始做这个饺子馆。
那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是中港台三地的鞋业跟鞋业的相关产品，对不对？
是是。
那您大概是什么样的成长背景跟机会，在这个80年代会选择做两岸三地的生意啊？
OK，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到鞋业是夕阳工业了，劳力密集，在台湾越来越难做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先去大陆。那个时候还不能去大陆，我用菲律宾护照过去的，负责香港那个地方的接单，然后大陆生产，台湾采购。因为那个时候台湾还有很多的原材料都从台湾而去，所以就这样子在那边也做了一段时间。
那么当时中国大陆跟台湾因为还没有什么直接的往来方式嘛，所以你光是来来往往的奔波应该就很辛苦。当时的生活形态大致是怎么样的呢？
那个时候因为并不是很光明正大的往来，所以总是躲躲闪闪，除了在工作之外，生活上呢就感觉到很空虚，而且没有什么朋友。从台湾去的人非常的少，几乎没有看到从台湾去的人，生活上也没有电视可看， 香港呢又是一个花花世界，常常在香港的晚上，我一个人会到那个尖沙咀的海边上一逛，就是逛四五个小时，从10点多11点钟一直逛到凌晨3、4点钟才回到宿舍里面去睡觉。也有的时候去有些喝酒的地方去喝点酒啦，也常常去澳门的赌场再去赌一赌啊。那个时候是拿这些吃喝玩乐填补那些生活上的那样的空虚。
所以虽然做生意的事情是很忙碌，但是晚上无聊跟空虚的时间也很多。
是。
那这个时候就拿一些方式来填补这样的时间。那么其中除了您刚刚提到的活动，你刚刚提到了在澳门赌博，会赌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赌博呢，我是从小在家里面就看家人打牌，但是呢家里面打牌是所谓的卫生麻将。可是等长大了以后就会想说，诶，这个东西好像也可以赢一点钱，所以就是研究那个赌博。研究之后果然就会赢钱。大概我到赌场10次有大概6次到7次会赢钱。那这样几率就已经是很高了。再加上我有一些小技巧。我只要出国我一定会去赌场。菲律宾啊，新加坡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只要有赌场的国家我都会去赌。赌到差点都没命了。
怎么说呢？一直赢钱吗？
对，赢到太多了。我2次给我经验非常的惊恐。一次是在菲律宾。菲律宾我玩那个骰盅啊，就是那个骰子里面有几个点数，猜那个点数的。玩到早上5点钟的时候，我一抬头，我那个赌桌的所有的赌客都站在我后面，只有我一个人在跟那个赌场的那个人在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让我有点 shock 的感觉。可是我后来一次在乌克兰呢，赌到我玩那个 blackjack 就是21点那种，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连输10几20把。那时候我跟那 dealer 讲说，哇，你 you are very lucky。 他说 no， 他说我是来让你停止的，我不是 lucky。 我才知道，哇，赌场居然可以出老千。那我赶快问一下隔壁人，我说那你一个月赚多少钱？那个 waitress 的女孩子啊，来端茶啊什么东西的，他说我一个月薪水是5块钱。结果我一下发觉了我赢太多钱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命都快没了，赶快就把那个钱分开来。我告诉那 dealer 说，这些是我的本钱，这些是我赢的，赢了好几千块，人家一个月薪水是5块钱，我赢了4、5千块的美金在那个地方。后来人家跟我讲，你身上只要有超过1000块美金，你可能就不容易离开那个地方了，你让人家知道的话，你就不容易离开那个地方。结果我赶快把那些钱输出去，然后所有的那个 waitress 帮我送杯咖啡，我给他50块，送个毛巾我给他50块。哇，那天的赌场大家都很高兴，只有一个人不高兴，就是我。我心里面吓得要命。后来输光了之后呢，那个 dealer 就走掉了，我四顾无人，冲一下赶快就冲出去了，跳上计程车跑掉了。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赌场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并不是人想象的可以去轻松一下啊，去赢一点钱啊，或者是想要从中间得到什么。 No， 太可怕了。
嗯，就是说在那个运气里面并不是公平竞争的。
对。
那后来您有因此戒赌了吗？
没有。其实想戒的事情很多，尤其那个时候做生意做到一个阶段之后呢，有一种撞墙的感觉，就是你的生意做到一个地步好像停滞不前，你的人生也停滞不前，所有年轻时候喜好的那些东西都是停滞不前。抽烟，我一天抽2包烟。那喝酒呢，几乎每天如果去卡拉 OK 没有一天不喝酒。唱卡拉 OK 呢好像变成行事历中必然每天要去做的事情。我现在绝不讳言说那个时候还会去嫖，可是日子一天一天过的时候，你每天都过那种生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食而无味，你的生活每天好像都在做那些无聊的事情，人生好像是一个撞墙的感觉，
就是好像凡事都碰壁。
是。
那么后来呢，您刚刚说的很多的东西其实你都想戒，那最后是怎么样有一个转机可以让你戒掉呢？
我后来才知道那个不是靠我自己戒的。我从有了基督教的信仰之后，我才知道很多事情不是靠我自己， 靠我自己永远做不成，靠着神才能够做得成，这真是奇妙的事。
所以谈到了信仰，那么听说其实你以前在求神问卜的事情上面是不落人后的，你那个时候拜偶像的情况如何？
因为我从小就想追寻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读书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进了社会之后也在想这个问题，再加上我们工作那个时候学业的竞争也是很大的，那凭着自己的努力，为什么我这么努力我还不如隔壁那家公司的人呢？为什么我做得这么好还卖得没有人家好呢？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读书，我隔壁同学他的日子就过得比我好呢？100个为什么在心中打转的时候，你就会去找寻那个根源在哪里。找了半天，更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去找一个神来拜一拜，哎，说不定那个神呢能帮助我。结果呢，我在做鞋厂的时候，我自己那真是拜得非常专业了。我在大陆请了5尊神像放在大陆，台湾呢公司也放了5尊，哇，我对他真的非常的尊敬，而且初1、15、初2、16，只要你能想到的东西，我通通都会放在他的供桌上。大陆的那几尊神明啊，每个月所烧的金子不是 made in China， 是 made in Taiwan 的，用货柜运去在那边烧的。所以我是很努力很虔诚的很专心的去拜那些神，我想从他那边要得到一些什么事业上的帮助、精神上的安慰、家庭上的和乐等等的，我都想从那边得到。得到了没有呢？原来他们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也不是让我的事业可以蒸蒸日上，也不是让我的人生能够更加的平安，或者跟着我的这些人能够生活更加平安。我们不要求大富大贵的话，我们要求的平安总是最基本的吧。那这些如果我所拜的神明他们都不能做到，那我要怎么办？这个是我离开的最大的一个原因。
那还好后来遇到了基督信仰。
是
怎么遇到的？
怎么接触基督信仰呢？是因为我太太的缘故。我太太跟我是在大陆认识的，她是哈尔滨的一个整形外科的医师，她刚好也到广东出差，我是到广州去出差，然后去佛山，当天去佛山是去看工厂，看完工厂之后啊，那天中午工厂请我吃饭，吃了饭之后，哎，一出门，我的整个的行囊、整个包包、整个的衣服啊什么的全部都掉光了，我只有随身带一个007的手提箱，我证件啊文件都在里头，还好那个没丢。那看完工厂之后，当天晚上住在广州一个宾馆，就跟我太太在那个宾馆认识的。其实是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因为第二天我要去天津去出差，那在晚上用餐的时候，他就坐在我隔壁桌，因为上菜上的太慢，我在那边发火，在那边骂人的时候，他在旁边跟我讲说，先生你不用这么大声啊，因为这里的那个厨师呢回家了，他们要去找厨师，把厨师找到以后呢才能回来给你做菜。我说那你呢？他说我比你还早来。我说怎么回事？他说这家饭店是军人开的，当时在大陆军人就是好像比较霸气一点，那所以厨师也是一样，他想回家他就回家，那要找到厨师才能做饭给我们吃。我说好，就这样就聊起来了。那当天他问我说明天你去哪里啊，我说我要去出差，出差但东西都掉了。那你从哪里来？我说我台湾来。他看看我有点不太相信的样子，台湾人怎么这么落魄？当天我确实是很惨，那个胡子又变得很长。然后哎，你怎么去啊？我说我就这样去啊。哦，那你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裤子啊？我说就这样子啊。你穿什么鞋？我皮鞋啊。皮鞋你可不能穿皮鞋，到那边你的脚都会冻疮出来。穿裤子一定要穿两条。台湾我那时候好像不知道谁穿两条裤子，哪有穿两条裤子。他说哎呀，我们这不止两条，3条都有，那太冷了，天了。一看表，现在快10点了，那个时候大陆9点多就已经街上都黑黑的，买东西买不到了。他说那这样我有一条毛裤借给你好了。好了，我就拿他的毛裤，第二天就去天津。还好那个毛裤，要不然我就不知道会冻成什么样子了。后来也借着要还人家毛裤，就请人家吃饭啊等等的，就慢慢交往，在那边就娶了个老婆回来。 跟我结婚，我们一起做鞋厂，然后他来台湾，我忘记那是哪一年，就是第一批可以申请来台湾的大陆新娘，我们就那第一批来的。进来以后他就跟我们一起在台湾生活，那时候物质环境还可以，但是他后来跟我形容的是又孤单又寂寞，因为我把他娶来以后放在台湾，我自己又到大陆去工作，变成说大部分时间我都不在台湾，聚少离多，对他来说是一个蛮不好的一个经验。爱了一个人，嫁给人家，结果到人家家来碰到的婆婆呢又是另外一个年代的一个老太太，那在这边又没有朋友，在这边没有任何跟他有相关的人，在台湾除了老公以外，老公又跑到大陆去，那每天就带一个孩子这样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所以也是很孤单寂寞的，大概半年一年的这样的生活吧。后来有一天他就在我们家后面，离我们家非常近，有个教会，后来他才回来讲，他说他买了东西快快乐乐经过那个地方，居然有人说，哎，小姐你要不要进来喝杯咖啡啊，哎，还有地方喝咖啡，那个人说免费的哦，你可以进来坐一坐哦。他说哎呦还有免费的，就进来跟人家坐着去聊天了。当天就有康来昌师母在那边讲了一个圣经中的女人，但我太太她非常想要做一个很特别的女人，所以她就哎，我要听，就进去听，没想到一听一唱诗歌的时候，那首诗歌叫耶稣恩友，诗歌一响起来她就看哇一直流眼泪，那我在大陆这么几十年经过文革的洗礼，流眼泪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那一天几乎把她一生的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后来他就在那个教会聚会，聚会其实是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你聚你的会，我拜我的拜，只要你不要把那些基督徒带回家来就好，因为我知道基督徒是粘不得的，只要你跟他一粘上了，一讲上话，他就要天天到你家来跟你传福音。我跟我太太讲说啊，这些人千万不要来，你好好信你的耶稣吧，这些人不要到我们家来。他说好，我们就这样子在信仰上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可是在生活上呢有诸多的问题发生，因为两岸三地的婚姻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幸福快乐的，语言相同，文字相同，但是对于那些字的理解不同，加上文化的背景不同，他们是受过共产党洗礼的，我们是儒家思想，所以两岸的婚姻就是一个异国的婚姻，跟你娶个美国人好像也差别不是太大，所以因的文化的差异，所以很多的摩擦。譬如说我们觉得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个孩子要听父母的话，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大陆可不是如此。如果这个父母是那个黑五类，是那种反动分子，孩子都要起来去斗争他的父母，那个斗争可是血淋淋的斗争，真的非常激烈，而且是我们台湾人永远无法想象的，那种教育出来的人的思想跟我们在这些基本上差异很难沟通，所以就有很多的摩擦在我们家里面。哦，我们家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但是还好我们吵的目的是要把那些不同的东西提出来，经过碰撞以后能够大家互相在接受，我接受他一点，他接受我一点，但是接受的很慢。我太太就蛮聪明的，她去了教会以后呢，她自己的生命有改变，改变以后我多多少少有些察觉，后来她就跟我提出一件事情，她说这样子吧，你是你那国的，我是我这国的，那到底听你那国还是听我这国，我们现在都不要听，听上帝国的。我说诶，这个东西好像是不错，但是上帝国我现在拜的正好啦，那我有这么多神明来帮助我，哦，那个时候我还有画符啊什么，拿了符咒一烧，呵，几乎无往不利。那我其实没有说很认同想要跟他去信基督教这回事，也不觉得神有什么很特别的。那我刚刚讲我们家有很多冲突，婆媳问题呢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冲突，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们家，那在我们家尤其的激烈，因为是两个文化的问题。可是我太太信了基督教之后，一天一天的改变。有一次我从大陆回来，因为我家住二楼嘛，大陆回来我拉着那个行李箱 走到我们家底下的时候，我一看，哎，上次我太太跟我妈妈两个有说有笑，还笑得很大声哦。哎，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可能？以前在我的印象里面，我这个先生跟着儿子呢，是夹心饼干夹在中间的，两面都不讨好。没想到他们两个人倒和好了，但我是觉得太奇妙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回事？他跟我讲，他说他到教会，那些老妈妈们常常就跟他讲，说你在这里是怎么一回事，对婆婆是怎么回事，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尤其是他特别记得路德记里面那个故事，那个媳妇怎么跟婆婆讲的。他说这种女人真是太了不起了，跟他婆婆讲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他说在我们大陆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谁跟你走啊，我自己走都还来不及了，你这个老太婆谁理你啊。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伟大的女人呢，我要跟她一样。所以他就开始学，他跟我妈妈态度不一样，跟我的态度不一样，跟我们家人态度不一样了。我才想说，诶，你们那个教会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可能还能改变人的那样的个性也好，脾气也好，观感也好，怎么改得了呢？我用了那么多的爱，把我全身的爱都放进来了，你还改不了一点点，甚至让你改一点小小脾气，不要那个一点火就爆炸那样的都不行，你居然到了教会连这些基本的东西你都可以改了。哎，我想说这到底怎么回事，我拜了那么35年呢、啊，为什么我拜了那么多，我跟那个神讲了那么多，他们都好像没回应，为什么我太太去了教会才没几天，哎，婆媳关系好了。我妈妈是小脚哦，就是以前的裹脚3寸金莲的小脚，我太太会帮我妈妈洗脚，哎，在以前来想不可能的，我太太每天穿得漂漂亮亮上街去购物，怎么可能来给老太婆洗脚呢？尤其是常常跟她意见不同的一个老太太来洗脚，不可能的事情，居然那些事情都发生了。那你说我怎么能还在那边傻傻的拜那些，我太太那么清清省省的，她就改变了她整个的人生，改变了她的看法，让她现在感觉她是超级幸福快乐的，她在我们家里面如鱼得水。所以这个真是太特别太奇妙了，我才想要去教会去看看。
嗯，所以因为太太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你就好奇就跟她一起进入了教会。
哎，其实没有那么顺利的。
所以过程又是如何呢？
哎，因为我拜得很厉害那个时候，那想要离开那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就到教会里面去，我去问牧师，我太太到你这边来聚会了，你们信的到底是什么神？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讲了一大堆，我也有听没有明白。哎，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还问你们到底信什么。他说你实在不懂的话呢，你就来上一下慕道班。我说好，我就去了。哎，有一天我太太也去啊，上慕道班，我就过去，人家都乖乖坐那边，我就拿着那个大哥大往桌上一放，那时候叫黑金刚，一放脚一翘。那牧师后来跟我讲说，哎，钟馗钟馗，你好像是来踢馆的一样，黑道大哥的那个样子。后来我在讲说，我真的是很抱歉，我不懂得教会里面所有的规矩，但是我想要来了解。就是这样子，我就进到教会里面，跟着他们每个礼拜天，人家说去我就去，人家说聚会我就聚会，人家说小组我就小组，人家说什么我就跟着听话照做。我相信如果是真神的话，他一定会让我感觉到，让我看到，因为我是学物理的，我要感觉，我要知道到底是真是假，我不能迷迷糊糊的。
嗯，那么虽然态度不是很优良的感觉，但是毕竟他是一个慕道班，会教导一些真理。那你后来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到改变太太的那一份力量是从哪里而来吗？
一开始还是感觉不到，后来我就想说，既然你是神，以前我拜那些呢都没办法改变我，那我又看人家祷告，哎，这个祷告真是很好嘞，你好像什么话都可以跟神说。那时候我们祷告大概有100人左右吧，我看人家都那么大声祷告，后来我想说，哎，他们都祷告什么，我就仔细听人家讲的，他们都讲自己的事情。我想，哎，既然可以讲自己的事情，我也要讲自己的事情啊，要这个要那个，就跟神开始要。结果我们的神真是很信实的神。举例来说，我们去参加小组，坐在那边，每一个人都超级会唱歌，超级会祷告的，讲的东西不但是有道理，还有押韵。哎，有一天祷告会，我跟上帝说，主啊，我不能再信你了， 因为你看人家每一个人又会唱诗歌，又会祷告，又会讲话，什么都会，我什么都不会。那我在这里面好像是异类哦。哎，他们说读圣经，那个圣经说句良心话，我自以为大学毕业很了不起，但是圣经就是读不懂，看那些东西好像他是他，我是我。我就跪在那个行道会台前，我就说，主啊，你一定要让我知道这些东西，要不然我就不跟你玩了，我实在是玩不下去了，小组我也不要参加了，那你看怎么办吧，你是神，我是人，只有你能帮助我。祷告完了以后回家，我就跟我太太讲，我太太就安慰我说，哎呀没关系啦，你才刚信了没几天啦。我说不行，这个我不要去了，我不要去了。后来又隔了一个礼拜，我们就小组到那边，我就心不甘情不愿的坐在那个地方。我记得很清楚，师母就把那个诗歌的歌词哦，根本没有谱，发给每一个人，然后他就在那边弹钢琴，弹起来，我就跟着他唱一遍两遍之后，那师母就转过头来说，诶，钟馗，你学过这歌吗？怎么全部人都不唱，就你一个人唱？我说，诶，对哦，我从来也没学过这个，我第一次唱，我怎么会唱呢？回家以后我就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说，感谢主，就上帝教你怎么去唱歌啊。从那以后，我每一次只要音乐响起来，不管是什么诗歌，我大概都跟了八九不离十。感谢主，他让我能唱诗歌了。祷告也是，每次他轮流祷告，轮到我了，我根本祷告不出来。三分钟，全小组人都不讲话，就等我祷告啊。诶，不到一个月，我也跟着他们好像讲起来蛮溜了，虽然不是那个出口成章，不是圣经上的话语，但是我也知道怎么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哦，大家都给我很多的鼓励。一两个月以后呢，我就发觉我祷告的事情，像唱诗歌啦、祷告啊这些事情，神都很清楚的给我。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宋钟馗。之前他分享到自己出社会之后，一直从事鞋业相关行业有30多年，在两岸三地奔忙的期间，也意外结识了他目前这位来自哈尔滨的太太。钟馗是个喜欢思考生命议题的人，寻找生命答案以及追求平安的过程中，他就认真地拜起了各种各样的神明。然而，当事业上遭逢碰壁的感觉，他所膜拜的神明却似乎无法带给他平安。与太太的两岸联姻，因为文化差异产生的种种夫妻之间的摩擦也好，婆媳关系之间的紧张也好，他用尽力气想要改变点什么，好像也很难。直到有一天，钟馗的太太在偶然机会下接触到教会，听了教会中的信息，生命开始改变，婆媳关系大大改善之后，这才引起了钟馗对基督信仰的注意。抱着一份好奇心，想要认识改变太太的这位上帝，于是他进到了教会，上起了慕道班，参加了主日聚会、小组等等，并且在他的祷告祈求下，上帝也让钟馗学习到如何祷告 唱诗歌，这让钟馗惊艳到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对上帝的真实有了初步的体会。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钟馗的分享。钟馗，那你自己经验到上帝真实的帮助你学习祷告唱诗歌的经历之后，你就信上帝了吗？
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学物理的人就有点小心眼了，就想说诶，这是真的吗？这个人巧合吧，几率还是有的啊，对不对啊？再求点别的吧，看看神是不是真是那么信实的，是不是你要改变他就会让你改变。后来有一次我想戒烟，我又跪到那个台前，我说主啊，我想改变我的生命，那到底怎么改变我也不知道，你告诉我，你是神我是人。我现在想想都有那种耍赖的感觉，赖上神了，你是神我是人，那怎么办？我常常用这句话跟神说。有一天在家里面我跟我太太聊天，我太太说哎呀，这个我们基督教里面讲的呢，男人是家里面头，你要当一个头啊。我心想哇，感谢上帝啊，本来我们家老婆跟我是平起平坐，她现在居然要我当头，我怎么当头呢？她说那你自己去祷告吧。好，我说那我去祷告。上哪去祷告？教会太近了。那时候还有一个观念，就是神是在特定的地方哦，不是在你家哦，要么就在教会，要么就在祷告山。那个时候有一个苗栗有个祷告山，常常听人家讲说我要去祷告山，神一定在那个地方，我去那边找神。好，我就怀着快乐的心情，哎，我太太跟我讲说那你就去随便几天。我说好，那我去三天好了。我说我去三天祷告，我相信呢，我把所有的事都祷告给神啊，神就会给我很大的改变，让我当头。开车出去之前，在我们家小店买了一条香烟，那个时候还没戒烟嘛，买了一条当戏，我记得非常清楚，一路上抽了大概有快一包。我抽烟抽得很厉害，我心想到了神的店里头可能不能随便抽烟吧，要克制一点，所以没去之前多抽一点。到了那个地方下车 check in， 全祷告山就我一个人，还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空空荡荡的，没有特会啊什么，会不会神不在啊？好，管他的，既来之则安之。还有个大会堂，我就跑去会堂上面，我跪下来祷告。哦，这次祷告很久哦，祷告大概五分钟就祷告完了。我想糟糕，我开车开了一两个小时开到这里来，就祷告五分钟。后来起来转一转，我还想不行，只有祷告五分钟不行，又跑回去又祷告，再祷告诶更快，三分钟，因为刚才已经祷告过了，讲过的事情重新讲一遍，很快，三分钟。我说神啊，我怎么感觉不到你呢？可是我祷告这些东西真的是我很诚心的来这边来跟你祷告，我跑那么远路就诚心来跟你祷告，要改变我的生命，我要做家里的头，我想要戒烟，我想要把这些不好的习惯都戒掉，那拜托啦。好了，那怎么办呢？总共加起来八分钟，没办法再祷告了，再祷告了可能一分钟嘛就结束了，就下来逛一逛，吃点东西，觉得有点累了，就跑去睡觉。那时候大概下午三四点吧，一睡我整整睡了超过二十六七个小时，通通没有起来。就一看突然之间过了一天，一直记得才祷告八分钟再去祷告，这次果然很快，不到三分钟全部解决了。下来更无聊了，神啊你在哪里，我什么都没感觉到嘞，老远跑来这怎么办呢？打电话给太太说哎呀我想回家了啦。他说哦，你祷告的不错嘛，祷告了这么久啊，我也答不上来。我肚子饿了，我想回家了。我当时说好，我给你准备吃了，你就回来吧。就开车回家了，回家就吃饭、聊天、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一样正常的生活。突然之间，我发觉，我从离开祷告山到第二天睡觉起床，我都没有抽烟，从那时候到现在都不抽烟了。
所以在钟馗这么趣味的一个形容过程当中，真的也发现上帝就是那么的信实啊！虽然我们没有很多的学问、很多的智慧来做长篇大论的祷告，但是其实上帝都垂听。
是。
那么钟馗刚刚在提到说，每次你去祷告的时候，你会跪下来， 而且你会呼唤主啊，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么到底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受了洗，还是之后在什么时间点你受了洗呢？
我后来才受洗的，因为真的去相信那个当时看不见摸不着这样的一个神呢，不如拜偶像，偶像我可以看到，比较容易相信。那这次就是因着如此，所以我就凭着信心，我说我信你啦。可是我信了以后，你要告诉我你是神啊，你到底怎么改变我啊？所以后来我读圣经，常常神说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是真的是有所改变。我不但戒烟了，也戒了赌了，什么不好的习惯都从那一次开始就没有了。上帝给我一次把它戒掉，1995年才去信了，才去受洗。
嗯，那到现在其实也有十七八年的时间了。
是。
那么在这十七八年里面，你感觉你自己生命的改变有哪些呢？
啊，真的是完全的翻转。我常常跟人家讲说，信到一个对的神，你的生命会完全的不一样。怎么讲呢？我原来是一个深深受到中国的儒家思想熏陶的一个人，接触了基督教的信仰之后呢，我看了圣经之后呢，我常常要审视跟分析我曾经受过的教育。儒家就是常常在谈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其他的思想只有老子的思想有天人合一的那种思想体系出现。那我也稍微也涉猎过一点，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把我整个的思想体系能够把它打开，变成一个开放系统的一个体系。换句话说，没有办法让我跟大自然，跟我身边的一切开放的宇宙没有办法能够接轨在一起。尤其是我们后来又学物理了，又学科学上的东西，好像更没有办法进入一个永生，不得其解。后来我觉得圣经上讲的是很有道理的，神是永生的神，我们照他样式照的，结果呢我们就有了永生在我们心里面。这种渴慕永生的这种盼望就在我的内心不断的在发动。信了基督教之后，我看了圣经之后，这些东西让我能够把我的思想体系能够打开来，让我能够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接受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读了各样的现代最先进的物理上面的一些推论，都不知天地从何而来。那这些东西在我当时我真的是走不出一条路来，只有在圣经上得到了这些解答。所以第一个我所变化的就是我的整个的思想体系开始变化了，我变得开放了，我变得能够接受这里面讲的这些东西，我不再狭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那些事情，而是天人合一，然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信主之后呢，在我的家庭上面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我的父亲是军人，军人的家庭都是比较刻板的那样的，在家庭的实际上那种的感觉是比较有一点点冰冷，也有点刻板，也有点像部队的那样的感觉。你的人生并不会太温暖。那信了主之后呢，我跟我太太的关系是一天一天的好。因为刚才我也提到，就是我们不要用大陆的思想来谈事情，也不要用台湾的思想来谈事情，我们都把它丢到旁边去，拿了一本圣经放在中间，说诶，这里面有很多标准，我们通通照这个标准来谈吧。夫妻之间的关系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跟我们世上的讲的那些又不一样。但是世上有许多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夫妻的感情，从工作开始，家庭一些细节的问题，大家都会各持己见。但是如果我们用圣经的教导来的话就不一样。亲子的关系，我跟我的孩子本来关系是非常非常僵硬的，孩子好像看到爸爸来了，那个位置就要让给爸爸，跟爸爸讲话就是中规中矩。可是信了耶稣之后呢，我跟孩子的关系变得非常柔软，我也愿意接纳孩子，孩子也愿意接纳我。现在我那个小女儿，她常常说我的鼻子很高，她就抓着我的鼻子，她说啊，爸爸你的鼻子真好，这个鼻子这么高，捏我鼻子来玩我的这个脸上，在我脸上要戳来戳去戳来戳去。然后我们店里面那员工
看到跟我讲说，哇，老板你真是幸福啊，你女儿这么大了还跟你这么好，还可以跟你又打又闹。我心想说，那个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改变，我家庭的改变，自从耶稣的这个教导用爱来代替那些条条框框也好，家里面的教条也好，我们家就活起来了。孩子什么话都可以跟我们讲，他以前呢，他知道爸爸不喜欢的事情他就连提都不提，可是现在呢，他会拿出来跟爸爸来谈，跟妈妈来谈，哪一件事情我想这样做，你们觉得怎样？我知道你原来你不太同意，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是这样子。那我们也看着孩子年龄慢慢长大，我们也希望他也有一个开放的一个思想体系，他也是开放的思考的能力来跟我们来谈这些事情，让孩子感觉是温馨的。他有的时候会说，爸爸我们去骑脚踏车，我说好，什么时候？他就跟我约时间。那或者是爸爸我们去捡石头，因为我们在新店嘛，那边有河边，去捡石头。有时候早上叫我起来跟他一起去运动，孩子居然敢去叫爸爸跟他一起去做这些活动，我觉得我真太幸福了。若不是耶稣的爱在我心里头让我柔软的话，一个做父亲的怎么可能跟孩子还相处这么好。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这通通不敢跟我爸爸说，也不敢商量，也不敢说。那我觉得一个家要温暖，父母先去爱孩子，把父母跟孩子中间那个藩篱全部撤除掉，这是上帝讲的爱。若是没有这个爱，我根本做不到。对妻子也是一样，上帝说要让我们去爱你的妻子，他是从我们肋旁这边拿出来的一根骨头去造的，就是要让我们去爱他，去保护他，好好去珍惜的。我觉得真的是以前对我太太很抱歉，对我们家的孩子也很抱歉，我以前是那种专制型的父亲。但是当我看了耶稣的教导，看了圣经上的教导之后，我知道有另外一种父亲，像天父那样的爱我们，我们可以跟他学，太好了。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免费的老师天天在教导我，那不是太好了，让我们家这么和乐，是超出我所求所想的。
嗯，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也会很羡慕你们现在家庭上成员的关系。那重点就是要让耶稣的爱进到家里面。
是。再来我想谈一点，就是基督他整个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面确实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基督是以牺牲为本的。以前呢，我都是想我自己，我真是一个自私的我，所有的事情第一个想到都是我。其实是不是我如此，每一个人几乎大概都是如此。但是耶稣的那种牺牲的精神让我真的是感觉到我不能只想我自己。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生不是只为了自己吃饱自己喝足，要为别人着想，要能够为别人牺牲。我们看到耶稣那样子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以前，他就已经为我们舍了生命。如果说真的用心里面去感觉一下耶稣的那个牺牲，你就会愿意把你的生命拿出来跟别人去分享。不论你的时间也好，你的金钱也好，你自己所接触的一切的人事物，你就愿人人都能够同得益处。我今天赚了10000块，如果我这10000块放在我口袋里，孩子是10000块而已，如果我这10000块花给10个人，那每一个人都得了1000块，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哎，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花出去了。你愿意把它分享出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一样。真是我要见证神在我的身上的一些改变，让我能够看到人生的意义不是只为自己。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也是给我很大的盼望。如果耶稣只是死了他没有活，那我们信的这个实在是太弱了。我们看历世历代的君王也好，那些先圣先贤也好，他们最后都死了。我也在想说，我能够战胜死亡吗？我战胜不了啊。但是谁能帮我们战胜死亡呢？人生其实有两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个就是你的生，一个是你的死。这两件事情都不是掌握在人的手上，而且死这件事情圣经上讲说是恶者的毒钩，因为人犯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犯了罪最后你得的是什么？就是给你一个奖杯，就是死，到了那天就死了。那耶稣能从死里复活，他把那个死亡打败了，
后来我发觉原来死亡不是一个唯一的结局，本来以为每个人都要死，那个结局只有一个，那我就没有盼望了，我活着那还挣扎什么呢？还要去追求什么呢？人生的价值意义好像都没有了。可是一旦耶稣从死里复活，代表死亡已经被他打败了，那个死亡就不是我们唯一的结局，我们有另外一个结局，就是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当你看到那个永生的盼望的时候，你的眼光就会抬得很高，你会看得很远，再也不近视了，再也不会看到眼前的那个得100块少100块，多100块，多1000块少1000块，不会再看到这个。你当你的眼光看到那个永生的时候，看到那个盼望的时候，不会再近视了。这也是在我心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转变，人生的价值不一样了，真正的不朽存在了。那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还有这个圣经里面讲了许许多多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一些教训，一开始我把它当成那个论语孟子这样来读，可是我读的时候呢，我发觉啊，跟我们以前读的那些论语孟子不太一样。这个耶稣的教训呢，它是有层次的，慢慢慢慢把你带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境界去。我觉得以前我常常注意道德，要做一个好人，很注意道德的标准。后来我读圣经，我才发觉原来行善只是一个做人最基本的要求。你当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行善的话，那还说什么呢？我就觉得很汗颜，读圣经有时候都会流汗的。所以慢慢我的人生就开始有一个阶段性的成长，慢慢会看到自己的错。诶，我以前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啊？怎么会这么诡诈啊？看到自己的错，然后修正自己的错。怎么修正？自己修正不了，没关系，找上帝。诶，没问题，可以去找上帝，可以修正我的错误。再来一步呢，诶，就好像不要再犯相同的错了。再上一层呢，还有就可以去帮助别人，而且是忙的去帮助别人，就把你的生活的重心就转移到那个上面去。再看到耶稣的牺牲奉献，那又有一个阶层上去。当然可能在很多人听起来这个是好像有点唱高调，但是我相信很多那个属灵的长者，他们听到我讲之后，他们会说是，人生是这样的一个一个阶梯这样往上走的。我觉得走往一个得胜的人生，就是我活的不要再像以前的那样迷迷糊糊的，在朝着成圣的一个人生往前面走。虽然我知道我永远走不到，但是我会一直走，人生的阶梯一阶一阶一阶往上爬，前途是无限美好的，那个前途好像是一个完全敞开的宇宙，可以让我走进去，广大无边，没有退休，没有休息，因为我也不需要退休，我也不需要休息，因为在我们四周有太多太多需要去帮助的人了。那些人嗷嗷待哺的我看到太多了。哎，这个就是我人生很大很大一个改变。我从一个，我们家里面我是独子，一个只为自己，全家人都帮我准备吃的喝的用的，我什么都不用动手的，这样的一个人能够走出来，走出自私，走到一个以公为我自己的心，真正的能够为旁边的人多活一点，能够为人家多做一点，虽然做的不多，我都愿意去做。
在我们听了钟馗这么长段落的分享他生命当中的改变，听众朋友一定可以感觉到钟馗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他在每一个道理的领悟上，他比较过去所学的，不管是儒家思想，不管是物理学，他过去对生命当中的一些疑问，人从哪里来，以后到哪里去，什么是永恒，什么是暂时，每一个环节他都非常仔细的在分析和思考，也真实的体验到自己如何在基督信仰中经历一个又一个阶段的改变。那么刚刚因为你提到了很多从我到公啊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改变，所以其实你目前的饺子馆里面使用了一些所谓的慢飞天使啊，也就是身心障碍的朋友，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说说你的理念，在过去你执掌这个鞋业公司到现在开饺子馆，你的用人哲学是不是也有很大的改变？
哎，我以前开工厂，工厂里面我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请一个员工进来，这个员工我要让他一天工作8个小时，每个小时要让他做些什么事情，他一天他可以帮我赚多少钱进来，一个月可以帮我赚多少钱进来，我付他多少工资，我都会算得好好的。但是呢，在哈饺子里面，我们一反常态，我们不做那些东西，我们只要的是我的哈饺子能够有足够的客人来，然后所请的这些人通通都有饭吃，不论景气多不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一些基本的生活的费用，包括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在内，我们不想要赚大钱，我们只要让大家活得平安，活得喜乐。譬如说呢，有位员工他是僵直性脊椎炎，他没有办法拿重物，然后腰身上弯着直不起来，他去别的地方应征的时候，他只要求6000块一个月，人家都不给哦。那第一次来我这边应征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说，他只要求6000块，他只要能活就行了啊。我们心想怎么会这样子呢，就请他在我们这边工作，哎，到现在工作的很好。还有一位真是慢飞天使，他很慢很慢，走路也很慢，做事也很慢，讲话也很慢，在我们这也是工作的不错。那我们能够打平就感谢上帝了，我们能够大家快乐的在一起，我们每个礼拜还有一天可以在一起唱歌啊，分享感恩的事情啊，我们就觉得太好了。我们不要再去追求世上的名跟利，我们要追求的是人生的温暖，家庭的温暖。
是，那我知道现在您和太太经营的饺子馆也常常成为你们传福音的所在，常常有一些客人变成了朋友，来到你们的店里诉说自己生命的难处，也接受你们的安慰鼓励等等。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是不是也请钟馗给云彩飞扬的听众一些分享跟鼓励？
我想说我自己信主这么多年，我有很多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人生呢，就是一连串的选择。要选择什么呢？要选择那上好的。大家手上可能都有一些好的，那我觉得那上好的我们要抓住它，次好的呢就先把它放到旁边，不要用次好的代替上好的。再来就是耶稣确实是又真又活的神，活在我们的身边，他不是在那高天之上的，也不是在哪个教会里面的，也不是在那祷告山，而是真正的又真又活的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都经过这些，我也想过，也看过，也去试验过，也真正的去跟神有交往过的各位朋友，真的真的只要信，不要怕，不要再怀疑了。谢谢各位。
嗯，今天非常谢谢钟馗来到我们的云彩飞扬。那么他最后跟大家讲到，我们要选择上好的福分，不要选择次好的，也用他的生命见证他所信仰的上帝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谢谢钟馗。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宋钟馗的生命故事。衷心的盼望，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钟馗他分享到，他刚开始寻求上帝的时候态度不怎么好，祷告唱诗歌对他都是很难的事，在小组里面因此也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当他开口跟上帝祷告，求神教导他如何唱诗歌之后，没想到隔一个星期他就奇迹似的成为全小组里面唱诗歌最大声的那一位。又过了没多久，钟馗也更多知道如何祷告了。 后来更在一次希望自己生命得改变的动机之下，前往了祷告山。祷告的过程里面，钟馗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两天里面其实只祷告了8分钟，但是回家之后，不自觉的，他长久以来一直想戒掉的抽烟习惯，竟然也奇迹般的戒了。这让君宇想到了圣经诗篇86篇5节所说的：“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而在受洗之后，成为上帝儿女的10多年的时间里面，钟馗特别体会到信仰在他的生命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提升他。从意识到自己的过犯，修正错误，到不去犯相同的错，到后来可以奉献自己去帮助别人，再到走在追求圣洁的道路上。这一段分享也让我们体会到上帝蛮有能力的祝福，可以让人越经历越喜乐，越经历越丰盛。深切的盼望我们跟上帝之间也都能有这样美好的连结。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宋钟馗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